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又来一起清晨，我们又来一起来分享聆听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要开始分享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24章。那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是讲到大卫他数点人口。那这个很奇妙圣经撒母耳记上结束在一个悲剧，就是扫罗的全家被杀。那撒母耳记下也结束在大卫的一个错误还是跟以往一样，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我们来开始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再一次的让我们清晨来到你的面前。主，愿你的话语像清晨的玛纳来滋润我们，来喂养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每一天都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需要借助于你的话语来光照显明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软弱，以及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被改进的地方。神，愿你今天的话语再来帮助我们，也来提升我们，使我们在奔跑这条数天的道路上面，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有盼望。谢谢天父，谢谢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讲到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讲到大卫数点数点人口。大卫叫他的元帅约押和他的众军长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去数点有多少百姓。那为什么大卫这个时候想到要数点人口那这个时候的大卫，我们知道他已经不是像年轻时候的大卫了，他已经很显然他已经做王了很多年，也经历了人生的很多的事情，经历了这个人生的很多神的带领神的管教。在24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这边的从这一节可以读到这一节的话，我们知道大卫为什么要数点这个以色列的人数有的人会认为说，这是第一节说到是神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那上一次耶和华神向以色列发怒，我们可以读21章讲到这个神使以色列的国有饥荒那这一次好像我们觉得又是神发动，是不是神让大卫去数点人数那在历代志上的21章的一节是说到是撒旦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人口。那至于这个到底是撒旦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数呢，还是这个神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数，我想在圣经学者之间他们有很多的讨论。那我想今天这不是我们需要去讨论的，去想的毕竟圣经里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并不明白。但是我今天我们就今天就讲到，就是说这个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在第三节约押对王说，他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也就是说，在大卫在数点人口数点人数这件事上约押都觉得是错的，在约押的眼中都觉得数点人数是毫无意义的 totally meaningless， 就是说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要知道约押从整本圣经我们去看，从撒母耳记上到撒母耳记下， 从约押你去看，约押并不是一个非常很属灵的人，而且我们刚刚读到23章里面，在那个30多个勇士的里面，连为约押拿兵器的人都在约押的勇士的排行榜那里面，可是约押却没有啊。那我们就知道约押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可是连一个约押这么不属灵的人，还有他的众军长啊，连他的军长都觉得大卫数点人数这件事是毫无意义的，是不对的，而且非但是不对的，而且是犯罪啊！可想而知啊，这个时候的这个大卫，他真的受到了一个很大的蒙蔽啊。那是什么蒙蔽了大卫的心？是什么让大卫非要数点人数啊？这一点就让我们知道，是大卫，很显然是大卫他心里面的骄傲啊。所以有的时候骄傲在我们的心中滋生的时候啊，他就会蒙蔽我们。蒙蔽我们的心啊，使我们的眼睛瞎掉啊，所以连大卫这么不属灵的人啊，连不是大卫了，连约押这么不属灵的人，连约押这么自我中心的人啊，他都知道大卫数点人数这件事是不对的，可是大卫却是啊，所以我们非常这个骄傲啊，所以在圣经里说啊，这个狂心在跌倒之前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神常常来保守我们的心啊。那数点人数本身并不是一件很错误的事情，因为在我们在这个民数记里面都看到摩西他都数过两次，在民数记的第一章啊，还有第26章，摩西他都数，他都在数点人数嘛啊，所以，但是大卫他数点人数跟摩西他数点人数的动机不一样啊，所以大卫后来有没有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是不对的？他有知道啊，而且数点人数在这个过程当中，约押跟他的众军长他们是花了9个月零20天才把人数数点过程。数点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知道，哎，大卫好像一直没有醒悟过来，一直等他们数点人数完了之后，哎，他醒悟过来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导读的经文是从撒母耳记下的24章第10到第17节，哎，这个10到17节里面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哎，神为什么会对大卫数点人数这件事管教的这么的厉害啊？我们先来读一下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些分享。撒母耳记下24章第10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至早晨到锁定的时候，从旦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 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拿挠的河场那里，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我们从读这一段这几节的圣经里面，我们后来有几件事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的。首先第十节说，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后来大卫他明白了，他行这事是大有罪了，他知道向神这一点非常的好不像那个大卫跟拔示巴，他犯了罪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犯罪了他一直在用各样的这个方法去遮盖自己的罪。可是这边呢，所以说明大卫的这个时候他的生命也渐渐的越来的越成熟他后来知道他犯罪了，他马上就什么向耶和华认罪悔改心中自责，我行这事大有罪了，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这是神向大卫的这是大卫向神的祷告大卫知道他得罪神了，所以他向神认罪悔改他也相信神会赦免他。但是神是赦免他了，但是神对迦得的先知说，你去告诉大卫，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而且在第十三节神特别要大卫去从这三样灾的，从这三样大的灾难的里面去揣摩思想神为什么要大卫去揣摩思想？神实际上在这边呢，让我们看见罪的代价。当你犯罪的时候，罪所付的代价是它带来的后果是非常的大，而且是非常的可怕。就像大卫跟拔示巴大卫犯了淫乱罪，犯了谋杀罪，这个代价神对他的审判，大卫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他杀了一个乌利亚，神要大卫赔上他四个儿子而且整个国家的动乱所以这个罪的代价的后果是何等的可怕。而这件事大卫数点人数，是因为他里面的骄傲，是因为大卫在乎以色列的人数，所以呢神也要用这三样灾。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三样灾都是我们来针对大卫他所在乎的？因为大卫什么，因为他在乎人数嘛，他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因为他要知道以色列百姓我现在到底多少多少人。然后呢，而这三样灾呢就是什么，你在乎人数，这三样灾都是什么，都是让你的人数减少的。你看饥荒不是要饿死人吗？被你的敌人面前，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追赶跟打，就是战争嘛，战争也是死人的嘛。那国中的三日的瘟疫也是要死人的嘛。所以呢，不管你大卫怎么选，你的人数都是会减少的。后来我们就看到国中发生瘟疫，从但到别十八死了70000人。神就是要大卫明白你错在哪里。事实上大卫他忘记了，从大卫被受膏的那一日开始，大卫所经历的每一场战争的得胜都不是因为人数。也就是说什么，神从来都不在乎，神在神的工作当中神从来都不在乎人数的多少， 神可以用很少的人数来成就他极大的事情。而且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从在大卫的每一场征战的里面，都每征战得胜的过程当中，都不是因为人数多而得胜，都是什么？是神的同在。就像大卫第一场，他大卫所面临的第一场战争是跟谁？哥利亚嘛。整个以色列几十万人去不敢面对哥利亚，但是大卫一个人，还有谁？耶和华。大卫就跟耶和华就可以把整个非利士人，把哥利亚给干掉杀掉，赢得那场战争。所以大卫他忘掉了，他忘记了在神的工作当中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神的同在，神他自己。所以神要让大卫明白，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多人都很看重教会人数的多，教会越大就说明好像是神的祝福神的同在越丰富，不一定。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因为教会人数多，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同在，不是因为这个教会人数多，我们要不要因为这个地方人多我们而觉得好像神的同在非常大，不一定。所以就像在莫拉维亚清晨朵夫，他们教会大不大？不大，就是那么一两百人，可是他们带出神国的影响力却影响了几个世纪。神的同在，神他自己是最重要的。所以神在这边告诉要大卫学到这个功课，这也是要我们学到这个功课。神要我们非常在乎他自己，而不是依靠外在的我们看得见的势力，我们看得见的物质，我们看得见的人所以为的。这是我们从大，这是神要大卫学到的第一个功课。第二个，我们从大卫的选择这三样斋的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的一个认识是什么？他知道神是有丰盛的怜悯。所以大卫他怎么选？他说，我不愿意选择落在人的手里面。大卫在这个选择斋的里面他有了一个原则，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所以他在这边有个原则，就是什么？大卫很清楚这三样斋的里面有一样他绝对不要，他不要交在人的手了，不要交在落在别人的落在人的手里面，其他的两样都是什么？交在神的手里面，他甘愿。也就是说什么？大卫他摸着，他知道我宁可即使在神的愤怒当中都会遇到神的丰盛的慈爱。大卫他有这样的看见，这也是我们说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到的。在我们跟神的互动当中，在我们奔跑这天属天的道路上中，当我们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在一个甚至一个非常临到一个灾难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是不是还相信耶和华是有丰盛的慈爱，耶和华是有丰盛怜悯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坚定？所以大卫他抓到了神的怜悯，虽然大卫在犯罪的时候他骄傲他们受到了蒙蔽但是当他一旦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还是抓到了，他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他愿意落到神的手中，让神自己来决定。那接下去就让我们看到神降下了瘟疫从但到别十巴死了那么多人，后来当天使向耶路撒冷要伸手灭城的时候，神的怜悯把神的愤怒给限制住了，耶和华就后悔不降这灾了。 吩咐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所以从我们刚刚读到这几节的经文就可以看到，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不要在乎外在的，不要太在乎，让神要提醒大卫不要在乎人数，人数不重要，人数在神的工作当中，神可以用基甸的300勇士去赢得，去灭了几十万多 几十倍多于以色列的敌军。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当我们落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的里面，当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相信耶和华是有丰盛怜悯慈爱的，我们愿不愿意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愿不愿意一直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全所有交在神的手里面。好，让我们一起为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神的话语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借助你的话语学习到，神啊，我们要时刻的把眼目定睛注视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掌管一切的，万有都在你的手中。神，愿你不断的来更新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常常的思想你，让我们常常看到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也是环境的主宰。主，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读到你的话语，让我们从大卫的这个经历当中看见，学习到我们所当学到的功课。谢谢主耶稣，谢谢爱我们的天父，也谢谢圣灵保惠师，每一天都陪伴我们，都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脚步能够行走在公义圣洁的道上，到老都不偏离。愿神祝福今天所听的每一位这个晨祷的你的儿女们。主，愿神的灵光照我们，显明我们从这些大卫的经历当中我们所要学到的功课。谢谢主耶稣，荣耀都归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愿神祝福每一位，谢谢。